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三十 plus 烤杯生活，我是摸摸酱小摸。哎呀，上班生涯其实好像算一算已经超过十年，从来没有遇过像今年的这种状况。就是呢，我们终于有感受到什么叫做在家上班的感觉。那我自己本业从事的是教育媒体相关的领域，那疫情爆发之后呢，我一开始是先异地工作，那后来随着就是三级警戒，就进入了为期大概两个多月的居家办公的一个上班的情境。那一开始居家工作，我个人是非常的不习惯啦，总觉得呢面对面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像是开会啊、部门沟通还有同事之间讨论的这个专案，都没有办法就是面对面直接的大家沟通，那还有一些活动也没有办法如期进行，甚至有一些顾客服务的处理也没有办法就是像之前这么的及时。不过在两个多月之后重回办公室，不只是我，其实我发现我自己跟一些同事，甚至我自己一些社群媒体上的同温层，大家都出现了所谓的办公室适应不良症。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也就是疫情之后呢，好像办公室回不去了。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们就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适应不良症的状况。那 working from home 究竟带来哪些职场工作本质的变化呢？今天我特别邀请我的一个好朋友，资深社畜，经历20多年，然后他之前是待过非常知名的电信公司，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电信公司是哪一家，因为就那么几家嘛，所以呢为了保护他的这个人身安全我就先不说啦。那他现在呢是从事管顾这个产业的 Regina NoNo 来跟我们分享如何调节疫情时代的这个工作体质。娜娜好。
先要开始自我介绍是不是？
对啊，你当然就介绍一下自己职场走跳经历啊。
哦，不是，我本来以为啊我们是要用那种女团出道的方式做自我介绍，
就是，你以为很吓趴是不是？
对，吓趴就是啊，大家好我们是 SHE 那种 slogan。
可惜没有，只有我们两个。
哦，好，那就是我们两个。那我就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其实我的资历也不算特殊啦，就是在社畜圈摸爬滚打很多年，座右铭是胸中无大志，一堆鬼故事。
所以你今天不会是要来分享这鬼门已经关了哦？
因为我其实今天主要来分享的是鬼故事。其实你刚刚问我说我的职场走跳经历，我会这么觉得，就是我如果不讲的话大家不知道，可是讲的话讲出来我真的自己会害怕。
怕什么吗？
因为我通常我提供的都是我的观察或者是我的一些经验，那这些观察跟经验通常带着极度的主观跟偏见。对，那我如果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我的前公司啊或者是我现在服务的产业或者是那个我的鬼故事贡献者马上就会对号入座，所以我今天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我要先写一个不自杀声明我才能参加你的节目。
大家听听，我们的来宾都要写不自杀声明，可见我们可以预想今天娜娜的分享一定很精彩啊，所以我就要开始问娜娜的问题咯。我们在 working from home 之后啊，员工好像没有一定要在办公室上班，这是我的观察。
对，
所以呢回到我们今天讲到所谓的 working from home 回到办公室的适应不良症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 working from home 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居家工作的这种情境，但是呢在居家工作之后我们就必须快速的去应变所谓从实转虚的这个变化，不论是工作的协力啊或者是说我们一些活动实体活动转而线上的这个部分，又或者是说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工作的协力的沟通的部分。那通常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自己经验是这样，通常就是2到3个礼拜的阵痛期，然后我们会慢慢适应居家工作。对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居家工作的优点它就会浮现出来了，像是第一就减少通勤时间的浪费，这一点非常的现实，像个人早上我就不用那么早起床啦，我就可以睡到就是非常接近我的上班时间，我再起来换个可以见人的上衣，然后继续穿着我的睡裤就可以开始上班了。第二呢，我们的上班时间这个时间我的支配可以更加弹性。第三点就是实体的会议转到线上，其实 它减少了很多实体移动浪费的时间。我这边特别指的是我们如果是要外出会议的时候，
外出去开会的时候，
那再来就是在活动邀约上面，我有发现啊，如果我们办一些实体活动要找讲者，或者是说我们要邀请一些团队来参加，那实体活动它确实会有一些行程上很难安排的部分。那线上我发现好像就有时候比较容易邀约。那我不知道说，哎，娜娜，你的公司是不是在这次疫情里面也是 working from home 的这个工作的情境使用者？那你自己待在这种管顾产业，你是怎么看待 working from home 这件事啊？
其实以我个人的工作形态来讲，我要不就是在跟客户开会，要不就在开会的路上，要不就是在星巴克里面做提案。那我真的回到办公室的时间其实不多，都是做一些行政的工作比较多，比如说要印文件或要使用事务机，所以对我来说影响倒还好。可是你说对我客户们有没有影响呢？其实有。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很多公司，其实尤其是有一些外商公司，它其实很早那个 working from home 就启动了，甚至在去年它就已经是一直维持 working from home 的形态。
是
因为在美国或者是在英国，他们实际上那个在家工作都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台湾的公司你要试图跟他们沟通，或者是他的总部是在这些地方的话，他还是符合那些地方的工作的规范。所以 很多公司其实他 working from home 是一直没有停过的，并不是5月14号之后才启动的。
所以5月14基本上是台湾本土的公司。
对，台湾本土的公司他就5月14号的时候启动。那启动了就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他就发现，哇，我根本没有准备好，以为以前有准备，或者觉得 working from 就带部电脑回去就算，就发现不是。我说的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像基础建设的部分，我问你哦，你觉得东西拿回家以后，譬如说你带了一台电脑回家，你在电脑开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不太敢开镜头
啊？是
为什么？
镜头不好，太
丑，镜头丑嘛，所以第一个，它的可能有些电脑配备就不足，而且你要想哦，有些在办公室用桌机工作，他根本不可能桌机带回家。
对，
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他桌机没办法带回家，他就必须要用家里的电脑连接到公司的网络去工作，
是是，
对不对？那你从家里的非公司的设备去连接到公司的内网，他一定有资安的问题要处理，
就翻墙，
要翻墙或者是要干嘛？那那些资安的东西，资讯部门是不是准备好了？不见得。好，那第三个还有一个状况是，沟通的方式 也不太一样。那沟通方式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哎，我之前都已经做了电子化、电子公文、电子签合，可是后来透过 working from home 才发现，我电子签合只做了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举例来说，他可能一方面全部电子签合完了，最后还是要把那个公文印出来，印出来还是要用印，用印出来还是要储存，所以那个自动化并没有做完。所以透过 working from home 就有让有一些企业他之前可能没有做好的准备，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那些东西都补齐，坦白说就不是那么容易。对，那个人当然也会有影响。
个人的影响是
那个个人的影响，就是我说像我个人就是从爽到废，因为一开始觉得很爽，第一个礼拜觉得很爽啊，好开心啊，都可以自己什么时候起床就起床，
这是
对。第二个就是废，就是废在哪里呢？废在 Netflix 上，然后废在沙发上
疯狂追剧，
追的非常非常多，还开的片单。可是
那最后呢？
就焦虑。
为什么是焦虑？
我的焦虑是我这样废下去，我好像对不起我的老板。因为我为什么对不起老板？因为我没有帮老板赚到钱，老板就没办法付我钱。对，所以我开始焦虑，我后半段的收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所以就会整理出来，就会开始厘清哦，自己在 working from home 的效率其实是不太好的。所以等到真的习惯了这个工作状态，就会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比如说有些比较仪式化，我会早上会跟我的同事开会，制定我们今天要干嘛，然后下午会回报我们做了如何，最后就是我们要给自己一个鼓励，是哎，我今天有做到了，或者是我今天 fail 掉了，都会有一个自动自发的进度性，
就是采取一种比较自律的形式来自我约束。
对，它必须要是非常自律的。对啊，
不过刚刚我觉得娜娜特别提到，就是办公室或者是说过去以台湾的这些公司，它的基础建设可能用在 working from home 上的不足，这一点上，我相信最多的 曾经经历过 working from home 的这一段的员工都很有感的，就是我们的会议疲乏。为什么会说会议疲乏？就是说我们每天有开不完的视讯会议，然后呢每天还要交工作日志，就是本来我们实体工作的时候不需要交这些东西，但现在呢可能就都需要天天的回复老板。我这边就看到一份英国卫报在六月份对台湾的职涯跟职场工作的一个现况报道，他就说其实台湾还没有尚未适应这种远距工作的文化，尤其是我们的劳动环境，就是我们的资方对于员工 working from home 充满不信任，都还出现非常多光怪陆离的老板要求。例如因为不信任，所以老板要求上班时间进行临时抽查签到，这个我觉得非常神奇。再来还有因为不信任，所以呢企业要求员工要开启 GPS 定位。
GPS 也是有假的啊，
我还不知道，你等一下之后告诉我。所以像这种老板对员工不信任的态度，就形成说台湾其实在疫情舒缓，其实在三级还没有解之前，已经很多公司都号召员工回去上班。那我自己待的这种本土媒体单位其实也都是三级还没有解，其实呢看到状况开始风平浪静了，就叫我们都回去上班了。可是对我一般这样子的受薪阶级的员工来讲，其实 working from home 打开我们一扇窗，因为我们以前很难想象这种工作情境。所以啊，我就看到微软就推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查，叫做工作趋势指数的调查。那结果显示就是台湾有 66% 的员工其实是希望在疫情趋缓之后仍然保有远距工作这个选项，就是可以采取这种混合办公，这种 hybrid 的办公形式。但是老板不是这样想的。同样啊，从台湾的人力银行 ES123 求职网做的调查发现，有 44.6% 的企业主他就透露说，他觉得在家上班的这个员工的工作效率没有来公司上班效率好。持这种看法的超过48.1%， 其实就是将近一半以上的老板都觉得员工就是要在办公室的工作效率比较好。然后呢只有 11.2% 觉得其实 working from home 的效率其实比上班好。所以我就要问我们这种企管顾问的这个专家娜娜，我们如果说以这样一般的受薪阶级在家上班，我们该如何在这种希望可以保有 working from home 弹性之余，还可以做好向上管理的工作呢？
我每次看到这种调查报告的时候，我会不会先看说这个调查报告从哪里来。好，那我问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同样 yes 一二三的调查报告，他问你，你在家工作的效率比较好，还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效率比较好？
你问真心话吗？
是，我问真心话。工作效率来看，
其实是公司。
对，其实是公司。可是为什么 Microsoft 的那个调查，他说60%多的人，他期待在66.6%，他期待在家工作。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用 Google Meet 在开会，所以？
某些程度是这样，就是因为 Microsoft 他自己有 Teams 的会议软体。
没错没错。
然后可是而且那个题目的设定还有一个状况，他在讨论的事情是说是选择可以在家工作，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个选项，他可以选择在家工作，他也可以选择在公司工作。
是是是。
所以员工是希望那个选择权能够更多的放在自己手上，而不是单纯的选择他是在哪一种形态的工作。
没错。
所以就这个方向来看，那我们再来讨论下一件事情了。那个你有写工作报告吗？我也有
写。天天。
好，请问你的工作报告有没有写得很认真？
我很认真，我每天都要留最后一个小时认真回顾我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很认真的写工作日志。
好，那你第一天的工作日志跟第二天的工作日志一样吗？
当然不可以一样，因为我知道如果哪一天老板抽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员工蛮多的，那我不能保证老板每天都有空看完全部。但你要小心，他万一哪一天抽看的时候
就死定了。
没错。
可是还有一个状况是，你刚刚也讲了，我写的这个日志你不晓得老板会不会看。
对啊。
那既然你写的一个东西老板也不见得会看，为什么要写？
我就很好奇老板为什么要我们教这个。
对，就是老板孤单寂寞觉得的
啊，所以就要我们天天给他情书吗？
对，坦白来讲，就是我们就刚刚就回到说，为什么在疫情的这段过程会有开不完的会。有那种一般 般的社畜的角度，我们一个礼拜工作，我们会会相连到天边，顶多一天，
差不多、
就是、啊，顶多一天会会相连到天边。可是对主管来说，他在办公室的时候，他是每天都接的会，除了他部门内的会议，还有部门外的会议，还有对厂商的会议，还有跨部门的会议。
是，
所以所有老板的每天行程大概都是被会议排满。
对，
所以老板的专业是在开会，不在做事。
哇塞，你替老板洗白来着、欸。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你会发现当老板一直处在开会，就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定了又没有行，没办法行动，因为 他觉得可能会开完了等于事情做完了，可是下面的因为做的人不是老板，那可是当在 working from home 的时候，老板最大的功能他就变成只有早上那一个半小时听工作汇报的功能
哦，
所以他后面的这几个小时他不知道干什么，他第一个他孤单寂寞觉得冷，他要刷存在感，
真的，
这个是
原来这就是刷存在感啊。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老板会有极大的焦虑，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握工作的进度。而这个极大的焦虑是为什么会造成？是其实在实体的现场就造成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不希望老板在我们工作的时候烦我们，我们工作做好自动会跟他 report。
对。
可是老板的时间的概念跟我们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他在办公室，他可以有问题他就问你。但是然后你就随便回他一句说你做到哪边就 OK 了，可是
但是当我们 working from home 的时候，
对那个时间感不一样，他就会时时不断的去盯你的进度，这是他的焦虑在那边。第三个就是那个片段即永恒，
我听不懂这个
片段即永恒，是我们那时候讨论出来一个东西，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之前在他们公司在 working from home 的时候，老板临时要call他，结果他说他去菜市场 买菜买饭回来，然后从此他就被老板盯上。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去买饭的时间啊是下午的两点，老板会觉得中午吃饭不是十二点就该吃饭，你为什么两点会吃饭？
我前面在忙啊。
对，在家工作的时候我十二点前面在忙，在办公室老板看得到你在忙，可是没在办公室老板觉得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外面买东西吃，每天都没有在做、哦、可是他看到了一个片段，他就会无限的联想你之后的什么东西是不是都像这个一样。
懂了。
举个例子来说，还有一个是说有些家人，尤其是有些有那个家庭有小孩的，他在陪着小孩做线上课程、
哦、
因为小孩也在上课，结果老板就会觉得你这个当妈的这个当爸的是不是每天其实都在陪你的孩子上线上课，你根本没有在工作。
哎，这倒是有出现在我的工作的情境里面，就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对，当他被盯了一次、他就会被盯很多次。
哎，真的。
对、另外一个就是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信任感的崩解，因为在 working from home 的状态下他没有办法掌握进度，他只能掌握结果，可是通常如果到最后结果我们无法如期交付的时候，老板对，不用讲老板，主管对员工的信任感就会降低。当一个不断的那个你跟我讲现在可以做出来，结果后来时间到了才跟我说不行，这种状况发生了几次之后，老板的焦虑感就会更严重。对，所以我也不是特别帮老板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想，老板会采取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前面会有这些前因，但是坦白说这个状况未来会慢慢的变少。因为现在大家都陆陆续续习惯了这个工作形态。你想想看，你的老板每天，你们下面的人大概，如果你们一组有八到九个人，他每天有八到九个人交给他工作报告，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把八到九个人的工作报告都看完。
确实。
对，所以最后就会选择什么？不看。可是选择不看，他最后是看什么？他就看结果不看过程，因为你的工作报告写的是过程。可是老板最后只关心你结果。
那这样子向上管理的部分，我就可以随便写工作报告了吗？
没有，向上管理的部分就是变得你要把你的工作报告写得更技巧一些。
快点告诉我们要怎么写
得更技巧。举个例子来说，你工作报告不要报告你做了什么，而报告你完成了什么。
好会哦。
就是比如说一个业务来说，我这个月我要 contact， 我这个月我要达到五十万的
业绩，
五十万的业绩。那我第一个礼拜我可能是我要拜访多少的客户，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讲，我已经拜访完多少客户，那我这个礼拜的达成会是多少，直接报告他，就是把大的时间段拆成小的时间段，告诉他你做完了什么事情。对，然后呢，如果你一直不想被烦，你干脆主动的跟老板讲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 group 的就是 group 的联络、
哦，这个我非常认同，
就是把
你
的时间，你
不要让老板来 cue 你，
对，你就直接 cue，
你就自己去他面前刷存在感，
对，
然后他觉得你都会来找我，我就比较放心，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无论是老板跟员工都要建立一个概念，就是未来当 working from home 的状态一直持续的时候，它是一个只讲功劳没有苦劳的时代，
哇。
意思就是结果最重要，交付结果最重要，过程 你是怎么样做出来的那件事情，只要你能够达到最后的结果都 OK。然后呢，因为达到最后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那个过程人家反正看不到嘛，所以在绩效评估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说啊，我看你做得很辛苦，虽然你表现得不好所以我还是给你一个什么
等，印象分数就没有了，
印象分数就没有了，因为还要公平
哦。可是我觉得啊，如果是这样子，他不能说这个印象分数没有了就代表我都这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苦劳啊，因为像我自己在这个实际我正职的工作呢，必须常常就是烧脑，我因为我是属于行销企划类型的工作，所以呢我的工作其实非常需要大家一起 co-working， 然后我们不停的这个激发一些我们的新的专案的想法或是一些做法，所以我就发现啊，确实在这个 working from home 之后，大家其实很容易产生就是工作挚爱难行的部分的几个排名。第一个排名就是脑力激荡跟产出新想法，这是远距协作排名困难度第一。那第二就是当我们要进行一些比较直接的讯息资讯的分享，或者是说做更进一步 detail 规划的时候，团体协作的时候，远距协作其实困难度也是颇高，排第二。那再来呢就是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它其实远距协作就会让很多事情变成大家得在线上反反复复的周折
不断讨论。
对，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这种远端协作的效率啊？
如果我们要看远端，还是我们可以先回来看我们在实体工作的时候，你看我们实体工作的 brainstorming 的场景会是什么？会在一个会议室，
对，
然后会有白板，
是，
会有便利贴，会有桌面，会有 notebook， 会有墙面，大家讨论的东西，讨论完了贴在上面，
没错，
讨论完贴在，所以你的眼睛看到的，跟你耳朵听到的，跟你嘴巴表达都是在同一个场域下面，所以它是极度专注的。那觉得在线上会有一个状况，开了线上会议这么久，你们有没有在线上会议试图吵过架？
好难哦，吵不起来吧？
那线上会议吵架很难，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在讲话，不知道谁在讲话。第二个，有时候讲话会有 lag， 然后听到的时候已经没事了，
没错。
第三个是有的时候用文字表达的时候，文字又没有办法转换成情绪。
是。
第四个，有些人可能有开镜头，有些人没有开，他根本是不是同步在那个上面都不知道。
真的耶，
对，
所以其实线上
线上很难吵架，
反而很难有很直接，我可以看到我的组员或者是我的同事当下我们在做某一个提案很及时的反馈。
对，而且还有一个线上会有一个重点是，平常不太讲话的人，他更容易在线上会议闭嘴，因为他抢不到麦克风，他就直接潜水了。他抢不到那个发言的权利，所以如果说这样，我们必须要就要加强在训练自己在线上沟通、远距沟通的能力。举例来说，在远距沟通的时候，大家在那个会议软体的操作能力就要更强，因为必须要大家都看到同一个画面。
哎，这是
对，不然的话，你有你的想象，我有我的想象，必须要 assign 一个专门的人去做一些图像或者是文字的及时呈现在那个视讯会议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我一直在调整我自己视讯会议的脚步，因为我的讲话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我当我在视讯会议的时候，我必须当我讲完了之后，我要停3到5秒，看别人有没有反应。所以当同样的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也要停3到5秒去听他话到底讲完了没。
是，
所以他的那个暂停要等待回应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然后还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仪式化的开始，就是举例来说，我假设我下午2点线上会议，我必须把那个 check in 的时间再提前到1:50或者是几分，让大家是确定都是在那个、
这一点倒是
那个状态
蛮好用的一个做法。在我自己就是我们开线上会议的时候，如果都是准点才进来，那绝对不会准
点
开会，
没有准点开会。
对，
然后呢，另外就是为什么提早10分钟进来先哈拉。
你讲到先哈拉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远距工作的时候，就是大家同事的这个连接就变弱了。因为我们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怎么会不到茶水间八卦站然后来去哈拉一下，有时候一般闲聊这个如果没有闲聊到就算了，但是有时候公司一些很重要的人事资讯啊，
都是偷听来的。
没错没错，我们就会在茶水间然后听到可能谁谁谁跟我们说了什么，然后你知道在 working from home 的期间， 整个人都非常的钝化，我们资讯接收超慢的，然后你可能都到我收公司的通知信的时候我才看到说哈，竟然有这一件事。所以我就在想说 working from home 这种工作形态确实还蛮容易减少就是同事之间的所谓人与人的连结这样子。大概就只有那种天生就只要有 monitor 就人生美满的这种宅型人，他可以不需要享受这种所谓的情感连结的这个串联吧。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要怎么强化所谓的这种办公室同仁的感情啊？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画面我就想到那个在茶水间讲八卦对不对，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茶水间了，就是没有茶水间，八卦怎么传？其实还是一样啊，我们有时候坐在左右还是传来。
嗯，
对，其实
对啊，也是
对，
嗯，
那其实他的确是在实体的互动变少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个状况，就是，你跟我都不太玩线上游戏的人，
对啊，
很多在玩线上游戏的人，他们有一种战队组成一个战队，这个战队非常有向心力，对不对？
对，
可是这些战队的人有没有见过面？
没有。
那他们的向心力哪里来？
因为组队有革命情感嘛。
对，因为组队有革命情感，所以让一个团队有向心力的重点不是在于他是不是在实体工作，而是在于这个团队他有没有经历共同的事件，而那个事件可能让他们共同沮丧、共同振作，或者是有一些仪式化的行动。当然有些东西是要公司刻意去设计的。
是是。
举个例子来说，有些公司在疫情期间设立了饭团奖励制度。
什么叫饭团奖励？
那个饭团奖励就是早上了嘛，各自买早餐。
嗯。
买到早餐，在家里面把那个 monitor 打开，
嗯，
约一个同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吃早餐，或我们部门一起吃早餐，然后呢，就在早餐的时候，就大家共同在那个 monitor 前面吃早餐啊，然后干嘛？
这其实还蛮像吃播的。
对，就吃播，然后接着把那画面截下来，接下来跟 HR 申请奖励经费，就是本来那种实体的那种聚餐经费、gathering 的经费，变成饭团吃播经费。那也这是一种，那也有一些呢。公司他现在会办一些比较短时数的纾压形态的课程，让大家共同去参与。像我在这段时间，你很难想象规划了很多 1.5 小时的线上课是什么课，你知道吗？
什么课啊？
线上手工皂制作，线上瑜伽。
哎，线上瑜伽我有听过。
对，重点是那个线上瑜伽是在办公室做线上瑜伽，
好酷。怎么？
那办公室又没有空间，对不对？
对啊，
老师就要去设依照他们办公室的空间去设计一个不需要瑜伽垫，只是用办公室桌椅就可以做的一个瑜伽活动。我们还有这个线上魔术课程，就是很多过去你都没有想过的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也创造非常多这种线上课程的类型，跟我们以前想不到的线上课。
对，那一方面就是它有些共同的事件形成，那还有一个是主管的角色很重要。主管他除了要去盯进度之外，他也必须要去关怀每个员工的感受去做连结。我这样举例好了，有一个我服务的一间银行哦，他们的状况是分流工作，就是
通常是分流工
作，对，分流工作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在办公室，有一部分人在家里。那在办公室的人轮到那天去办公室，就觉得他非常衰，
就是因为家母就在银行上班，所以他们就是要轮到的那个礼拜就会觉得好倒霉，我不知道下个礼拜是不是一样，就是有这个分流工作的机制。
为什么会分流工作的人会觉得很衰？是第一个，别人都不在办公室，所以别人的事务都要交给那些在办公室的人做。
对，
那他本来要服务的，譬如说我的直属主管是 A team，
是，
可是因为 B team 居家工作，所以他同时要服务的是 B team，
对对对，没错，
他的服务的量能就变大，这是其一。其二是一开始在 working from home 的时候，大家还会感恩，哎，谢谢你的帮忙，不好意思，真的麻烦你要帮我做些什么事情。两个礼拜之后。啊，为什么那个人的东西有做，我的没有做？
真的耶，大家就忘记一开始的感恩之心，然后觉得
一切理所当
然，
对，就感恩的心就没有了，就理所当然。那在对办公室的人来讲说，哎，我不是你的直属员工，但是我好像变成你的小弟小妹，
嗯，
那就会产生一些摩擦。那这些摩擦你没有办法期待当事人去处理，那只能透过主管的个别关心或者是个别的观察，去把那个距离给弥平起来。所以办公室它并不一定 working from home 就没有团队向心力，重点还是要看有没有共同的事件跟主管怎么做。
所以后疫情时代 working from home 可能就会成为真的是另一种工作的常态。
对，
就像最近 Delta 不是又来了吗，然后现在大家又开始很担心会不会接下来又要三级了、嗯、所以呢像这种新的工作常态它一定会诞生新的员工还有新的主管。那讲起新的员工、嗯、我这边一样，哎呀，我就是很爱看报告的人，所以我又看到麦肯锡他在做一份这个针对疫情时代工作趋势的一个报告。那他特别挑了八个拥有全球近半的这个人口数的八个国家，然后这八个国家基本上他们就占了全球 GDP 62%， 像是中国啊、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然后西班牙、美国、英国这八个，然后作为主要的这个研究对象，是以所谓的接触人群程度为重新分类的一种工作类型。那我们就发现说、嗯、诶，第一线密切接触陌生人的这种服务类型的工作就开始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它只能转成线上，或者是说随着消费者的行为改变，因为消费者可能开始线上购物了、嗯、或者是我们远距的就诊，就是看诊、嗯、那它的这个新的模式产生，所以呢就算疫情结束，好像这些因疫情而来的这种新的工作形态或者是网络为主的这种服务方式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欸嗯、
是啊没错，它可能说其实这些变化都一直在产生，只是因为疫情加速了它的发展而已，
所以它是加速器。
对，它是一个加速器，它加速了发展。比如说在很早的时候，以台北来讲，台湾来讲，它就已经有非常多的饭店是无人 check in 的、
欸、有吗？
有很多，像台北有几间饭店是无人 check in 的、wow、甚至于它的定位是什么，它的定位是在那个网络上完成定位之后、
嗯、
统一所有的房型，你根本不用选房型，因为每个房型都统一，所以等到你拿的那张你的那个 approach 卡进去之后，然后输入了一些资料，它直接就给你一个房间，所以
他
完全不需要第一线
的服务人员，
柜台人员。可是他柜台还是放了一个人，放一个人是避免有人不会操作机器的，是那样子一个。那另外一个，他反而把他的柜台人力做了更完整的运用，而且那个柜台的人的他的服务的能力是更强的，甚至可以要必须要会四国语言。
OK，
对，因为他变成他的服务的刀口就会放在直接在跟必要的人的接触上，给予一些必要的协助。
嗯，
所以能够被自动化的，能够被 AI 化的，它都是其实早就这样子做了，只是为什么之前好像没有这么多人 follow， 因为大家觉得我还不需要做到这样子，可是现在是被迫你一定要朝向这样的方式进行，或者你必须要去选择你的营业的商业模式跟形态，必须要去找一个最适合的商业模式跟形态。或者是我们有个共同认识的律师朋友，记得吗？
我记得、
嗯、他在这段期间啊，
线上咨询吗？
不是线上咨询，
那是
他这段时间就极度的去扩充自己在那个线上的各种配备。为什么？他连开庭都线上，他不是咨询，法院的开庭都线上开庭。
哎，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之前新闻还有报道，就是线上开庭这件事。因为最早在疫情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法院相关从业人员就染疫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后来大家就开始处理就是线上开庭这个方式。
我记得我那个朋友的那个 Facebook 的画面，他贴两张照片，左边是报道，右边是他自己增购的配备，
哇！
对，他就贴了一个这样子的照片在上面，所以有很多的工作形态，他都必须要靠数位工具去处理的。
嗯，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未来我们最大的工作竞争者是 AI 耶。那如果是这样来讲好了，当 working from home 的这种工作情境跟办公室上班平分春色，那像我被上班族，我们该怎么就是把握这种虚实转换的无缝接轨的技能呢？因为必须把握这种虚实转换无缝接轨的技能，当我迷缝的这个时间越短，工作效率可以快速衔接，我才是那种可以在物竞天择达尔文之下被就是留下来的员工嘛。所以我不知道娜娜你对于真人不输 AI 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真人必输 AI 啊，
哈，你跟我讲这个
是真的真人必输 AI。 因为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是一个我跟我们抢饭碗竞争的对象，那我们绝对无论是在学习的速度上面、演化的速度上，我们绝对不如 AI 嘛。可是如果说我们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竞争的对象，而是我们把它看成一个能够更便利的去运用的工具，
嗯，
那我们必须要掌握就是一种我个人觉得叫跨界的能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准备好 自己认为你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那个事情会发生，而是必须要广泛的接触各种不同的领域，你才会有另外一个神经元的触媒去让更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讲的是跨域这件事。
对，是跨域这件事情。因为 A 领域跟 B 领域加起来，它不是 AB 领域的交集，它是 AB 领域的连集，甚至于它是其他你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让自己跨域的能力变好，这是最重要的。而跨域能力又通常是在企业内或组织内的，生活在企业内跟组织内很久的人，慢慢退化钝化的能力。所以要这个要刻意的去练习，
不用怕会输 AI。因为我们如果要跟 AI 比消化资料啊，跟这种快速学习的能力，我一定输他嘛。
对。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跨域的这个人才有的这种可以快速跨域的特质，然后我找到了我跟 AI 的差异性。
对。
所以这就找到了我们会赢过 AI 的地方了。
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
其实今天很高兴，就是邀请娜娜来分享，就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些职场的新的观察还有观点。那我们今天就来会诊一下娜娜，告诉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后疫情时代啊，不管是我们接下来会不会又要 working from home 了，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记下来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如何来让我们自己在 working from home 的时候跟主管的关系变得比较友善，不然就会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还要 GPS 定位这种状况。我们娜娜今天讲到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理解主管，他会孤单寂寞觉得冷。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向上管理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等主管 cue 我们，
自己主动一点，
我们要自己对去主管面前刷存在感。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缴交所谓的工作报告这件事情，不要一直报告过程，
对，
我们要呈现就是
结果。
真正的进度跟结果。然后呢，我觉得刚刚最后的结论啊，就是娜娜给我们最大的鼓舞，就是哎，我们虽然呢是赢不了 AI 啦，但是我们人有人的强项，就是透过我们这个跨域连结的这个能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这样子变化多端的职场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是不是这样？
这样我们有没有一个温暖的结尾？有哈
啊，当然啦、啊，温暖的结尾就是呢，就是希望下一次我还可以再请娜娜来，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求生技能点必须修炼。我非常期待，就下一次可以再找娜娜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求生秘籍、职场求生秘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
下
周
三
请继续收听
30+考杯生活，
拜拜
拜拜。